孩子，你看，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家，大家好。
哎，这个读圣经啊，有的时候读得太精彩太入神了，也有麻烦，
容易睡着了。
你也可以说是容易睡着啊，但是有的很精彩很引人入胜的圣经啊，尤其能和现在世界局势对起来的圣经，就像我们现在交通的这个
联想对照一下，
想着想着你不见得一定睡着啊，但是有一个更大的危险，这个东西可以拿来考弟兄姐妹的。读过几次之后再听人家讲，多少会背一点呢、啊、主耶稣在橄榄山上当这个门徒啊，在称赞圣是用美食和供物装饰的，说这是何等的殿宇，何等的石头，引出主耶稣有关于末期和末期之前对世界预言的一番话啊。那当然这个预言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在这个时代读这些预言，那真是觉得它实在是太精确了，因为在旧约里面固然有很多讲到类似的事情，
是
很难，你很难和现在好莱坞拍的电影连在一起，和犹太人在二战的时候命运连在一起，就在我们眼前发生的事情，所以大家觉得很精彩。
而且信息量全球都通了，哇，就发现说
那这就是主耶稣讲的那个情况。
嗯，
连埃博拉都可以做做节目啊，所以这个大仗啊，石油涨价呢，什么都可以扯到上面。地震饥荒更不用讲了，火山爆发是不是大灾呢？好好好，弟兄姐妹大概都知道这段讲什么。可是你问他说，既然是这样，他最后主耶稣对门徒的提醒是什么？请问主耶稣这段话的目的是要告诉我们他讲话讲得很准，这是更精确的预言，还是怎么样？到底他要告诉门徒什么？他要门徒预备做什么？看有多少人能够答得出来。
他前面做个比喻，让他们知道一个事情。
你知道了以后怎么办？
警醒啊！
看有多少弟兄姐妹能够把主耶稣在这时候给门徒的吩咐啊，那清清楚楚背出来，因为这个太重要了。这个就是现在要考的考题啊，而不是建主的考题哦。你现在活着就应该答的题目，可是我们常常因为前面太精彩了，这后面就忘了注意了，
忘
了，或是睡着了，或者太开心了，赶快去再读一读有关于末世预言。
马太福音里面是呼召忠心有见识的仆人。
那路加福音里面怎么讲的呢？28节，
一有这些事，
你就应该干什么？赶快存粮买米，
昂首，
赶快替自己建个地下室，能够防核子爆炸的。不是，挺身昂首干什么？
因为你们得赎的日子近。
对，我知道我得赎的日子近了，可是我当时要挺身昂首干什么呢？
盼望，仰望，看主驾着云降临。
这个美国人隔一阵子就会有一堆基督徒穿着白衣服上山顶去等啊，没等到呢。
这个很早以前也有听过这个新闻。
挺身昂首啊，在君王诸侯在网路上啊，赶快为主做见证啊，因为这些事终必为我们的见证啊。挺身昂首，立定心意，要面对我们的敌人，要把神所赐给我们的口才智慧通通都拿出来，上网做节目，下网传福音。 如果这1900多年基督徒都一直非常非常的勇敢啊，面对各样的逼迫，被害死的也很多啊，那我们到了这个末期更应该挺身昂首。这挺身昂首其实我不觉得这是仰望天上的事，天上的事你别急啊，他来的时候你一定知道了，到时候你不抬头都不行，说不定就给提上去了
啊，
好好的把握最后的机会啊，
传福音，
传福音，做工，建立教会，派弟兄姐妹强壮起
来。我最近想了一个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写信嘛，就是因为有时候我也尝试过跟人传福音哈，就是说比较熟悉一点的福音朋友，
对
你跟他再有多的机会面对面聊天，其实我们大家都有躲闪的技能嘛，
哎，对，
大家也心知肚明，然后呢，看一看你目的性很强，他就会躲闪的也蛮有技巧的，有些话可能就不见得一定有这个机会能够跟他讲嘛，就想说，哎，能够把它写下来，到时候就。
我觉得还是我们阿贵讲的有道理，阿贵说要请叶班长从加拿大下来给大家培训，
这个在国内不行，
你没有什么不行，了不起是被教官吗？哪有什么不行。接下去圣经说什么呢？
耶稣又设比喻对他们说，你们看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，它发芽的时候你们一看见自然晓得夏天近了，这样你们看见这些事渐渐的成就，也该晓得神的国境了。
所以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世代还没有过去，这些事都要成就，天地要废去，我的话却不能废去。
从这里边啊，除了上面的挺身昂首之外，我们还需要注意什么呢？
该晓得这些事的成就，晓得神的国境。
那你觉得今天弟兄姐妹啊，甚至还不信的人，当他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他晓得什么？
晓得基督徒跟我差不多。
那我们就说基督徒好了，你觉得基督徒晓得什么？我们晓得的重点往往是摆在哪里？
我是从小信主，唱的歌，像彼得前书我们会唱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进行祷告，最要紧的是。切实彼此相爱，因为爱人遮掩许多的罪。
哎呦，你还蛮会背的嘛，哈！
后面还有，我们是用本地话唱的。
本地话唱的，
哎，
那你不讲还好，你讲了就蒙哥一定要请你在节目上唱唱啦。
不用不用，陆家跑掉的。上小学就会背这首诗歌了，渐渐等我慢慢长大，上了初中啊、高中啊。明显的感觉到，就是说当上一代人不在之后，神国进了，我们那种预备啊、迫切啊就很少了。我昨天还遇到一个，我们去探访，遇见一个老年的姐妹，她今年67了，应该属于上一辈的人了。
蒙哥也60几了，你这么一讲我都心酸了。
他们那一代，他跟我讲30年前他们来到我们那个镇上聚会啊，2-3点就起床了，要走路走3个小时。来聚会，
这样子聚会了。
信主的人在我们这边那个时候比较少吧，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像样的路，都是泥路啊、草路，到处都是草。我听着听着就觉得，哎呀，那个时候的人真的是，有时候连脚踏车都没有，就是走夜路啊，然后就去聚会。有一个把蒲扇一双布鞋就往来奔走，那时候的人就很警醒。到现在他唱起那些老歌哦，哎呀，他做祷告就觉得生命不一样。
你看现在蒙哥就属于那老一辈人，2-3点就起来，不是就起来，还没睡觉，还在这边剪节目。
对，
要晓得神国近了，和我们今天就算很多的基督徒，当他看见这一切事情渐渐成就的时候，他晓得的其实是世界的末日近了。这两个是非常不一样的。
是
一个基督徒的心里，他看见这些事情，他光晓得这个世界的结局、万物的结局近了，和他晓得神国近了，绝对不同理。因为你光晓得世界的末日近了，那了不起就是对于自己怎么活有一个警惕，对不对？有一点提醒。可是晓得神国近了，实际上我们应该是用什么心情来预备的？
谨慎是吧？警醒。
其实简单的说，晓得神国近了，和对中国学生来讲啊，晓得高考的日期近了是一样的。
嗯，会紧张一点，要考不及格。
对，你要预备呀。世界的末期你不见得要预备呀，你要辛勤做工，你最后被提是不是持守你的信仰、嗯、神国近了这个思想就不一样了。
嗯，
晓得神国近了就晓得自己要向主交战了，固然我们是越过审判的一批人，可是难道我们就这样空手见主吗？上去以后都是你爹啊，你讲老一辈和我讲老一辈又不一样，我想的老一辈是比你爹比我自己还要上去两三辈的人、嗯、那你没法跟他们比的、
爷爷、
就是、
没错、
就是、
看那个传教士的经历真的是没坏。
嗯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两项了啊，第一个就是挺身昂首。
龙哥也算是我的老一辈
了、啊、当然了。第一个是挺身昂首，第二个是晓得神国近了。晓得神国近了，有的时候你真的是很难过，你把这几个字，把这几个字摆到弟兄姐妹面前，他还一点反应一点感觉都没有。
我向你们吹你们不跳舞，我向你们举不捶胸。
你把这个高考的日期近了摆在中国的中学生面前，那不管他是好学生坏学生，一定对他有影响，对于他今天在干什么有影响的。你把这个神国、嗯、神的国进了摆在基督徒面前好像没用一样。然后才讲到第三件事情啊，当我们看见这一切是渐渐成就的时候再说啊，要挺身昂首、嗯、要晓得神的国进了。第三个才是说要谨慎，那谨慎一定是带着内容的，谨慎一定是带着标准的，像我常常拿出来取笑前面老一代的人啊，其实这个取笑也是不应该，但是这是有学问的人替我们批判出来的，就是想当年胡适之先生他所提出来的这个科学原则，他说大胆的假设啊，小心的求证、嗯、啊，小心的求证，你也可以翻成说谨慎的求证。他说这个叫做科学精神、科学方法。其实这个不是科学精神，也不是科学方法。你大胆跟小心是不带标准的。
嗯，这个现在还中央电台还有个节目的。
马真呐、啊，这两句话其实是空的，因为他光讲到一个态度，你不晓得那个态度的准则、那个行为思辨的准则是什么。
他们就是做实验。
对对 对, 对，可是你做实验、嗯、你不能就是大胆的、
嗯、他们觉得这个在科学界可能这个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啊，然后得出个结论就是科学。
你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可是你这个当你假设的时候肯定任何人会接受你这个假设，绝对不是因为你大胆，是因为你有道理，要不然谁给你做大胆的假设地球是方的再来一次好不好？你小心的去求证，你小心吧，你怎么个小心法了？走路的时候不要跌下去吗？对不对？这本身是不带内容的。同样主耶稣讲说你们要谨慎，这个谨慎的内容到底是什么？这个值得考考弟兄姐妹了，对吧、
嗯、是、
哎、这个谨慎的内容是什么？
不要贪爱现今的世界。
不要贪爱现今的世界。还有呢，
我看一下，恐怕因贪食醉酒并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、哦、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
这个话也是非常生动的、嗯、这个谨慎呢与它相对头两个字是什么？中文翻得很好啊，
恐怕。
对对对，谨慎跟恐怕是连在一起的，光谨慎不知道，恐怕这个谨慎是不可能长期维持下去的。那恐怕什么呢？
恐怕贪食醉酒。
我假如不贪吃，我在减肥，我也不喝酒，我是不是就不必恐怕了呢？他所说的恐怕是不是只要不贪食，只要不醉酒就好了呢？从食物上来讲，
这个有些人的个人嗜好啊，
嗯，
沉迷在某些东西里面呢。
我们都不讲沉迷，嗯、我们单说食物好了。
啊，
我不贪食醉酒，可是我养生喝茶，你觉得有没有区别？还需要恐怕吗？
就是在食物上下功夫。
对，注意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身体，保养你的身体，天天都过这个修电节。嗯，因为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嘛， 啊，我家一个老圣殿，还有两个小圣殿啊，我们天天过修殿节，恐怕因贪食醉酒，太过照顾肉体的需要，是绝对隐含在主耶稣的话里边，他照样勒住你的心。
因为你这个一照顾的话，就花很多心思啊。
所以底下一个他讲的更广的，就是叫做今生的思虑。今生的思虑就不只是你肉体方面的，虽然还是以肉体为根基的，但是
可能不单是自己的思虑啊，生了个孩子就是为了孩子，还要再预备双份儿。
那是啊，是啊。上一次你被交官的时候，他们不是都要你有比较好的打算吗？就是他们的思虑啊，都比你的思虑要慎密一点。他们觉得你对于今生的思虑啊，考虑的不够啊。这是亲戚朋友把你和陆家夫人团团围住的时候，要劝你们的事。
差不多，只是说他们不说了。
看看你们就没出息定了是吧？恐怕因贪食醉酒，病今生的思虑。这句话有一个因，当主耶稣讲这个因为所以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小心。你不可能一个人贪食醉酒，今生的思虑不累住你的心，是没有这样的事情的。
你一尝到甜头，他可能就喜欢上好厌恶，
那个就叫做累，把你扯住了，他把你抓住了。
对啊，我们这里就是熬不牢了，他就要去喝酒去了，不喝就不行了。
哎，你减肥、养生、喝茶、进补，其实是一样的。我们花过多的心思在这些事情上，不可能不累住我们的心，这是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。你必须要对这个东西有一个恐怕，不要太放心。这个恐怕不是恐怕别人，不是恐怕世界的大灾难，而是恐怕你自己呀。我们现在基督徒是这样，一发了财就很放心，一有一点服侍就很放心，
还是依靠才能嘛。这个真的蛮讲的蛮贴切。
或者说我有了十一奉献，我都做到了基督徒该做的事情，我就很放心，我就不恐怕。如果一个人告诉你说你需要恐怕，哎，你可能还得罪他，对不对？
是的。
恐怕因贪食醉酒，病今生的思虑累住你们的心，这是一个必然的结果。那你说不贪食醉酒，不为今生思虑的人是什么样子？那倒很简单，就看看主耶稣啊，看看跟随他的门徒啊，再和我们今天所过的日子，我每天从早到晚心里所想的是什么，比一比，你马上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，到底自己是不是一个贪食醉酒病今生思虑累住心的人。我们有个同工，他最近呢，哎呀，老是肚子饿啊，我每次看到他呢，他这个腰围就长一寸，又肚子饿又口渴，我说这不行啊。
我去年的时候也是这样，
头真的
跟龙哥做节目的时候，龙哥等我一下啊，
就要去上厕所，
等我吃完。
哦，对，
今年没有了，今年我们不吃。
那我说你是不是糖尿病发了，你是不是有糖尿病？他说他也没去检查，我说那你就去检查检查吧。啊，
有可能
他拿了一个小血糖机，他就每天早上空肚子测一次，吃饭两个小时以后测一次。他说我手指头扎到都没地方扎了哈。你找个医生嘛，不用扎得这么勤，但你得知道什么时候扎，怎么扎。很多的病人，医生都要求你把你的这个检查的状况写下来，比如说你血压高啊，他告诉你一个礼拜啊，或者是每天你要量几次，几点钟量，血糖高要量，哎。头痛的人，有偏头痛的人要写偏头痛日记
啊，
几点钟痛，你今天觉得是什么东西引起你这么痛，你有没有吃特别的东西，刺激性的东西，或者你有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事情。哎，总之你要看病啊，就一定要记录。
那是越记录吧，就那个越来越仔细，越来越累住了。
那不是，你记住了之后呢，拿给医生看，那医生会告诉你比较容易对症下药。我们现在要讲的东西是呢，到底我们的心有没有被累住啊？这个事情或许我们应该写个日记。
今天做了什么？
其实也不是说今天做了什么，午饭的时候你回头想一想，从早到现在你心里面到底想一些什么，你到底打算什么，你所打算的，你所想的东西到底是今生的思虑呢，还是神的国境呢？ 如果一个星期只有一两次你还在聚会的时候想到神的国境了，那你根本就是不晓得神的国境了嘛，你的心已经被累住了嘛。
嗯，
对不对？
是的，
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，我们自己对自己需要诚实，但是我们不能一看见这个贪食醉酒就说啊，我也不贪食我也不醉酒，今生的思虑呢，哦，主耶稣把我照顾得很好，所以我就不思虑了。
嗯，
你以为这样就安全了？你可能正在危险里，
撒旦的诡计，让一代基督徒处在安逸的年代，没有灾难，没有很大的苦难，样样丰足。
嗯
嗯，
让你看打仗，你看饥荒，全部都是在别的地方，
对，离我们很远的、
啊、离我们很远。对，我们因为今生安定，所以我们就认为自己没有在思虑。
这个一安逸之后，就是想着说，哎呀，我还有什么是我没有的，
嗯，
就在想这个东西。
是啊，因为怕胖怕血压高，所以你就既不贪食也不醉酒，看起来好像都没有做，其实我们的心呢在一个更危险的地方。你觉得很平安，你觉得很安稳，那你真是不够谨慎。你要晓得这个恐怕因贪食醉酒，再说恐怕因养生喝茶，并事业太发达，工作太稳定，你一样累住你的心。你这个被累住的心呢，有一个特色，就是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哎，反正那日子要来，这个那日子如同网罗忽然临到我们，和这个那日子来神的国境呢有什么不一样？我今天你看，我今天是贪食醉酒或者不贪食醉酒，都不影响那日子来不来。
嗯，
对不对？
大灾难都要临到你们。
这句话讲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底下还说，因为那日子要这样临到全地上一切居住的人，所以就没有房子的人就很好，蜗牛族，
像蜗牛要蜗居在大城市的某一间小民房里面，一套房子里面可以住三四家人。
这句话有什么意思？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临到你们。这忽然临到和不忽然临到显然是它的重点。忽然临到叫做网罗，不忽然临到叫做什么呢？
不忽然临到，那是被皮、
哎、也可以这么说。
嗯，
如同网罗是什么意思？
那就被网走了，
被上帝网走不是挺好吗？反正我是信主的，
就落在他的责备底下，审判底下。
耶稣救救，耶稣救救，对吧？宝血洁净，还来得及吗？我已经得救了。
这个时候心态很多是这样子，自己以前也这么想的，从小不抽烟不喝酒，也没吃的怎么胖嘛，都瘦不拉几的、嗯、还长不胖的。那个时候今生思虑嘛，好像也就这样，也没什么太厉害的，觉得不错了。
既然他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晓得，那当然都是忽然临到全地一切居住的人，也是忽然临到我们。为什么要说如同网罗呢？既然我信主，我也好好的服侍，对不对？今晚我养生喝茶啊，是事业稳定，在安定中求进步，那日子来就来嘛。为什么他要这样提醒我们呢？忽然和不忽然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日子可能对任何人不忽然吗？
我在网络里面就要受亏损，我先
亏损
从网络里面再救出来。
所以我说耶稣救救这个字很好。宝血洗净，
宝血得胜，
救救
他们叫做宝血得胜，而且喊的重音哦。
我们再往下看一句好了，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的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。这一切要来的事是什么事？逃避什么事？逃避那日子吗？不可能啊。逃避灾难吗？不可能啊。
嗯，
大灾难降在这地方，震怒临到这百姓，日月星辰要显出一照，天势要震动，你怎么逃避啊？嗯，
逃避这一切的事，耶稣要显出他的真貌啊！
好啊，感谢主啊，我是你的儿女啊，你是我的君，对不对？
他做的事跟他不像，羞羞愧愧。
哎呀，会保血遮盖，保血洗净，耶稣救救就好了吧。那么紧张干什么？这里主耶稣所给我们的一个结论啊，这句话在我们心里面应当是有分量的，叫做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，
站立在他面前。
哎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什么叫做站立在人子面前？什么意思啊？
势力在他的身边，
这是与他见面的时候得以挺身昂首站立在他的面前。
嗯，
从圣经里面我们能不能够举出一个例子来啊？是站立在人子面前的谁啊？
斯蒂凡。
啊，就是斯蒂凡了。连老约翰在拔摩海岛上一见他
俯伏在地、
哦、对对对对，那你说难道老约翰错了吗？
我也不知道，说不出来。
你看主耶稣临受难，使徒约翰的靠在耶稣的胸膛上，
嗯，
主耶稣钉十字架，弟兄们都跑了，使徒约翰站在十字架底下，
嗯，
这个使徒约翰他比年轻的时候应该是功力大增，
是，
他都已经年老了，转身一看他就扑倒在他的面前，如同死了一样，这怎么回事？那斯蒂凡年纪轻轻怎么就站在那儿呢？
是
值得去想一想啊。哎呦，陆家，我们时间差不多了，干脆就把这个问题留给弟兄姐妹去思想吧。我们要怎么样才算是挺身昂首、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？您心里有答案，心中有把握吗？
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，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，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，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。我心无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荣耀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